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打击赖清德，普京为习近平加冕，第二个是中国用渔船拿下争议海域，第三个是川普股票交易和川普政策的巧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9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总统川普名下的股票账户在第一个季度完成了超过3700笔证券交易啊，重点是集中在大型的科技股，那么交易频率明显高于以往其他的季度啊。那么英伟达方面，川普账户一季度买入超过了1750万美元的英伟达股票，那么1月6号单笔买入了50万股啊。一个星期之后，美国政府为英伟达 H200 人工智能芯片向中国出口扫清了障碍。那么上个星期，川普又邀请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随空军一号访问中国。那么甲骨文方面，川普账户一季度发生了十几笔甲骨文股票的交易啊，1月6号抛售超过100万美元的甲骨文股票，1月23号甲骨文正式入股 TikTok 的美国业务。那么这笔股票的交易前提是川普推迟了执行对 TikTok 的禁令。微软方面，川普1月12号公开宣布，川普承诺控制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公共事业成本，避免增加美国用户的负担。川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致谢并且祝贺微软。川普账户2月10号抛售了不少于500万美元的微软股票。戴尔方面，川普账户2月10号买入戴尔股票，交易金额在100万到500万之间。一个星期之后，川普在乔治亚州面向钢铁工人发表演讲，他盛赞戴尔公司的 CEO 戴尔和他的妻子推动川普账户计划的贡献，并且号召现场的民众买一台戴尔电脑。川普的资金管理人在第一季度还大幅的降低了亚马逊的持仓，同时增加部分人工智能和科技硬件公司的配置，整个交易节奏明显比过去几个季度要活跃。川普集团的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川普本人、川普的家人和川普集团都没有参与具体投资的选择、指导或者是批准。川普也不会提前收到交易通知，对投资组合不提供任何意见，投资是由几家金融机构独立管理。问题是，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川普有没有亲自下单，美国公众关注的是权力和市场之间的界限在川普的治下变得越来越模糊。美国总统的每次公开表态、每项政策变化都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美国总统在白宫进行政策宣誓，同时他的个人财富又持续的出现在同一个市场空间，即便投资有第三方管理，也没有人会相信美国总统的权力和市场的边界还能保持清晰。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彭博社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5月18号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菲律宾很难置身事外。小马克思说，菲律宾距离于台湾非常近，而且目前有接近20万菲律宾人在台湾工作，一旦台海发生战争，菲律宾势必会卷入其中。不过小马克思同时强调，菲律宾并不希望卷入任何和台湾有关的军事冲突。虽然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议，但菲律宾仍然在加强和中国的沟通，希望维持地区和平稳定。小马克思下个星期将会访问日本， 并且和日本领导人讨论安全合作议题。近年来，日本、菲律宾和美国不断地强化安全协调，外界普遍关注，美日菲三方在台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合作动向。这已经不是小马克思第一次公开谈到台海问题啊。去年八月，小马克思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菲律宾不可能置身事外啊。那么中外交部当时就向这个菲律宾抗议啊。第三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湾立法院5月19号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了记名投票，最终结果是56票赞成，50票反对，没有达到76票的法定门槛，也就是弹劾案没有通过。这是台湾宪政史上第一次对总统的弹劾案。那么事情的起因是去年台湾立法院通过了财化法修法，行政院长周荣泰拒绝附属公布法案，引发朝野阵营不满，在野阵营不满。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推动对赖清德的弹劾程序，先后经过了公听会、审查会和听证会，最后进入立法院的表决。台湾的总统弹劾门槛非常的高。按照现行制度，弹劾案必须先获得全体立委2/3的同意，之后交给司法院宪政法庭审理。外界普遍认为弹劾案是不可能真正成立的。不过蓝白阵营这次推动弹劾案象征意义更大，主要是要象征意义恶心你一下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5月19号在庆尚北道安东市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105分钟，其中小范围会谈超过30分钟。会谈结束后，李在明和高市早苗共同会见记者。李在明表示，韩日领导人在过去7个月里已经举行了4次会晤，说明双方沟通机制正在恢复正常化。高市早苗则表示，在国际局势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日韩保持密切协调非常重要。这次会谈的重点之一就是能源安全合作。日韩同意加强原油、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方面的相互支援。日本提出总值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持计划，希望帮助亚洲国家稳定能源供应。日韩计划在这个框架下推进合作。由于中国近期加强对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日韩确认将加强供应链协调，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韩国政府和日本经济产业省还共同制定了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的合作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如果一方出现了石油短缺，另一方将会通过互换机制提供支援。一旦发生供应危机，双方会尽量的避免相互实施出口限制，并且在能源采购、运输和物流方面加强协调。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大象新闻报道，武汉市新洲区李吉街道张姓村有585名户籍人口，那么先后有62人患上了这个癌症或者白血病，其中多数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从2015年以来，这个村叫什么叫张姓村，张姓村有34人确诊癌症，有19人死亡。那么张姓村的村民说，污染源来自村里的一个名为昌盛泡花碱厂的企业，泡花碱厂就生产这个碱啊。这家泡花碱厂这个1986年建成投产，长期在它的生产过程中粉尘非常严重，它排放的污水是就像酱油一样的颜色。那么经排污管道流入农田和池塘，附近的农田曾经出现过红薯无法出苗， 杂草枯死的异常情况。2022年武汉市生态环境部门调查发现，那么这家厂子的环保审批和污水许可手续不完全，而且它的厂址在生态控制区之内，按照规定不允许建化工厂。那么同年村民多次通过热线和环保部门举报这个，但是呢由于这个村民说相关检测都是在暴雨之后进行，结果显示水质达标，工厂负责人也承认执法人员在检查前提前通知，排污口就已经被临时封堵啊，所以基本上这就是在包庇他了。那么今年三月村民申请公开执法记录和检测数据，但是环保部门在四月回复说相关执法公开不予相关执法材料不予公开啊。村民持续了四年的维权，近期因为媒体报道引发了舆情啊。武汉癌症村的事件曝光之后，武汉市政府5月19号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对癌症村环境问题展开调查，并且承诺会及时的公布调查结果啊，我们看看结果会怎么样。第六条新闻，澎湃新闻报道，法国老佛爷百货宣布5月27号关闭北京的门店，这是老佛爷百货关闭的第二家中国门店。老佛爷百货2025年关闭了重庆的门店，目前老佛爷法国老佛爷百货在中国只剩下了上海跟深圳两家门店。那么法国老佛爷百货是1893年成立，是法国的高端百货公司，它以奢侈品和欧洲高端生活方式闻名。那么北京老佛爷百货是2013年在西单开业，整栋商场总共有六层，48000平方米。随后老佛爷陆续法国老佛爷百货陆续扩大在中国的市场，2019年开设了上海陆家嘴门店，2022年开设了深圳门店，2023年开设了重庆门店。重庆门店只经营了两年，就在2025年关闭。那么如今现在是北京门店也关闭。法国老佛爷百货表示，中国市场近年来面临多重挑战，那么这些变化呢，包括疫情影响消费疲软、房地产危机以及奢侈品市场降温，这些变化都影响到老佛爷的经营模式和盈利能力，那基本上就是经济不行了啊，高端消费越来越少啊。第七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世纪铝业和阿联酋环球铝业宣布在美国俄亥俄州建立一座大型的电解铝冶炼厂，这是美国46年来第一次新建电解铝冶炼项目啊。那么新的工厂规划年产量75万吨，超过美国现有的四家冶炼厂68万吨的总和。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拥有33家电解铝厂冶炼厂，年产量460万吨。那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美国逐渐的把高耗能高污染的基础工业转移到海外，那么电解铝的冶炼厂几乎全部被拆除。那么现在美国重新把这些产业搬回来，值得注意的是新工厂没有建在传统的铁锈地带，而是落在俄克拉荷马州呢，电价低啊，能源更便宜，它的物流成本也更有优势啊。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提高铝进口关税，也就是说要加速这个电解铝的回归啊。更重要的是，美国开始重新重视工业安全，从战机、导弹到新能源、电动车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都需要大量的高纯度的铝材。美国希望把这些关键基础原材料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那 那么新工厂未来还会带来大量的蓝领工岗位，吸引汽车、航空等下游产业的聚集。那么过去几十年，美国更重视金融科技和全球分工啊。那现在，川普政府的这个计划正在落实啊，制造业啊，冶金啊。第八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5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组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1%， 高于预期的 1.7%， 日本经济连续第二个季度实现增长。那么今年一季度日本 GDP 增长是日本一季度经济 GDP 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一是国内消费，它为 GDP 贡献了 0.2 个百分点，二是出口，它为 GDP 贡献了 0.3 个百分点。那么另外数据还显示，日本去年的年度 GDP 增长是 1.1%。日本在2024年的 GDP 增长是负的 0.1%， 去年就回正变成了 1.1%， 也就是说日本在2024年到2025年恢复到了它的一个正常经济形态。那去年日本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一是占日本经济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恢复了，第二是企业设备投资在增长，三就是出口增长了 3.6%， 创历史记录。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韩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5月18号批准了对韩军售项目，总规模是42亿美元，内容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升级以及出售海鹰多用途直升机，其中12亿美元用于升级韩国版的这个韩国现役的阿帕奇直升机。美国将会提供8套火控雷达等关键设备。阿帕奇是美国陆军主要的武装直升机，它有全天候的作战能力，机动性能高，火力强大，而且它的生存能力非常的优秀，它被认为是全球最强的武装直升机之一。那么另外韩国还会以30亿美元采购24架海鹰多用途直升机，并且配备声纳和武装系统。那么海鹰直升机既可执行反潜任务，也可以用于陆地的支援作战。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将会提升韩国应对当前和未来安全形势的能力，为韩国提供可靠的威慑力量。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军方5月19号启动为期3天的核武器演习，有65000名士兵参与这场演习。那么当然这场演习的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战争正在升级，5月17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并且发射了546架无人机和20多枚导弹。那随后乌克兰出动了6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和周边14个目标发动了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行动完全合理。那么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次核演习旨在演练遭受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核力量的战备和使用能力。那么我是很怀疑俄罗斯的核战备到底还有没有用啊？倒不是没有钱维护啊，我认为有可能贪污的问题啊。从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多次举行了所谓的核力量演习，核力量演习就是释放这个核威慑的信号啊。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大阪地铁公司从2022年到2024年花了4700多万美元购买了190辆中国生产的电动巴士，每辆巴士平均25万美元，但是这些中国电动巴士频繁的发生故障，大阪地铁最后决定全部停用这批电动巴士。 那么这批电动巴士是为2025年大阪世博会采购的，他为什么不说品牌是啥呢？整篇报道没讲品牌。大阪地铁原计划是在世博会结束之后就把这批电动巴士作为市内的公交车来使用，不过呢，这批电动巴士在运营过程中陆陆续续的出现各种问题，方向盘控制异常，刹车系统故障，车门异响，行驶过程中突然停止等等，结果大阪地铁认为很难确保安全性，所以放弃。第十二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时报5月18号再次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战争部，指控战争部要求记者必须在官方人员陪同下才能进入五角大楼，这属于针对纽约时报的报复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从2025年10月开始，美国战争部当时推出了一个所谓的媒体管理规定，要求记者进入五角大楼很多区域必须获得批准，并且由战争部的工作人员陪同，而且新的规定还要求记者不得报道未经战争部批准的信息，即使相关内容不属于机密，否则记者证就会被取消。纽约时报去年12月4号第一次起诉战争部，那么这起案件目前仍然在上诉过程中。不过呢，今年3月23号美国战争部又推出修订版的媒体规定，而且修订版的媒体规定比之前更加严格。修订版的规定要求所有的记者在五角大楼活动时全程必须有战争部的职员陪同，如果有人发现记者单独行动就必须立刻报告。于是纽约时报5月18号针对新版的规定再次起诉美国战争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公众有权知道政府如何运作，也有权知道军方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限制记者接触军方官员损害了美国公众的知情权。输定了，输定了。第十三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洛杉矶地区5月18号再次爆发山火。根据最先确认的起火地点，这场山火被命名为桑迪山火。截至5月18号深夜，桑迪山火过火面积超过了1300英亩，火势影响到洛杉矶西北部的西米谷、千向市以及洛杉矶县的部分社区。目前有29000名居民已经被强制撤离，另外还有10000多人受到了疏散警告。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这场山火可能是人为意外引发。当时有人在清理灌木，一辆拖拉机撞击岩石后产生了火花，迅速点燃了周围干燥的植被。洛杉矶去年1月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城市山火，造成了31人死亡，大量的房屋被毁。那对于住在山边树林和峡谷附近的网友来说，一旦收到紧急撤离警报，请务必第一时间就要离开。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中国用渔船拿下争议海域。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渔船今年4月驶入了距离日本佐世保市不到150英里的水域。佐世保是美军在日本非常重要的海军基地所在地。过去10多年，中国就是用这种模式派渔船甚至是海警船去亚洲有争议的海域进行非常规作战，并且不断地向更深水域推进。美国官方对外宣称这些船队属于普通的渔船，那么海军、海警和渔船所有的行动都严格遵守国内法和国际法。不过国际海事情报机构看法不一样，地理空间分析公司iSpace 指出，中国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军民两用船只进行非常规作战，逐步的控制这些海域， 这套打法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川普政府把军事资源同时投向中东、拉丁美洲和别的方向的当下。就在上个星期，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的同时，中国庞大的船队仍然在向周边的国家和美国发出信号，中国有能力让美国和他的盟友在这片海域的军事规划变得复杂。那么最近中国的部署可以拆分成几条战线啊。黄海方面，2024年中国在和韩国共享的水域投放了一个新的三文鱼养殖网箱，这是同类设施的第二个，目前仍然留在那片共享的水域。那么这套网箱接入了一个早在2018年就开始布设的浮标网络啊，其中包含十多个数据采集浮标。东海方向，根据华尔街日报对船舶追踪数据的分析，4月3号超过600艘中国的渔船在东海排成一条直线啊，持续超过18个小时。今年3月、1月以及过去的12月都出现过类似的渔船集结队形啊。 iSpace 分析说，这套队形是一种隐蔽的威胁，等于告诉周边的国家的领导人，中国有足够多的船只可以威胁它的商业航运。钓鱼岛方向，在佐世保西南200多英里处，中国海警船持续的加强在日本控制的钓鱼岛周边存在。中方公开表示，2025年这片海域巡逻了356天。2026年中方又表示，已经从这片水域驱逐了2艘以上日本的船只。中国驻美大使同期重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南海方向，过去一年，中国把黄岩岛周边的海警力量增加了一倍。中国对几乎整个南海主张了权力，主张主权。中国还宣布把这个海域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禁止捕捞砗磲。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做法都是用环境保护的名义强化它的领土主张。西沙方向，这是最近力度最大的动作，斯坦福大学海事透明度项目海光的主任叫鲍威尔披露，去年的12月2号7艘中国海上民兵船抵达了西沙群岛的羚羊礁，几天内多艘挖泥船跟进，启动了中国近10年来第一个造岛项目。到12月中旬，中国在羚羊礁外围用准军事船筑起了一道警戒线，阻止越南船只靠近，这等于是直接向越南传递信息，在西沙的问题上，中国可以用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进行建设。日本本身也主张对西沙拥有主权。过去一年，越南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前哨。那么最近几个星期，准军事船只的集结，就是武装民兵船只啊，集结的密度进一步的上升啊。那么有多座的码头，有一个直升机停机坪，还有一条跑道在施工啊。那么这个工程有可能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在西沙群岛建设的规模最大的人工造岛项目。那么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在西沙建立了20个前哨阵地啊，在更南方南沙群岛，中国建了7个前哨阵地啊，并且在周边海域进行部署了军事力量。战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副主任叫哈里森·普雷塔特判断，这次美国的反应明显比过去几次造岛行动要温和啊。那么其实这个造岛建设从去年秋天就已经开始啊，那么所以不能够完全说是因为伊朗战争或者委内瑞拉局势 影响了这起事件。实际上，在美国明显分心的情况下，中国显然判断国际环境对他更有利，所以他就在干这事情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韩国问题讲席研究员维托克查指出，中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把所有的行动控制在引发全面冲突的门槛之下啊。那么动用数以千计的非军事船只本身就是不越过红线的核心策略。中国不想发动战争，但恰恰相反，他要做的就是不引发对抗的方式持续的施加影响，最终当所有的力量在同一片海域汇聚，中国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各方只能让步。所以中国正在用一套不打仗的方式重写西太平洋的海上秩序，不放枪，不开战，不公开宣战，但是在每年新增加一段警戒线，增加一个浮标网络，或者增加一处养殖平台，甚至增加一座人工岛。当对手是美国，美国同时又要在中东，又要在拉美，又要在欧洲的时候，时间就站在中国一边。等美国真正回过头来集中处理这片西太平洋这个海域的时候，地图上的边界肯定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川普忙不过来，川普手上这十个手指头都掰不过来，还管那么多远的事儿，他管不了那么多。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川普打击了赖清德，普京为习近平加冕。纽约时报报道，川普上周末在福克斯新闻采访中表示，他暂缓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并把这项决定形容为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川普还说，他不想看到有人宣布独立，然后美国要跑到9500英里以外去打仗。川普甚至怀疑美国能不能在战争中真正守住台湾。纽约时报指出，川普最终还是把对台军售当作中美关系的筹码，给习近平送去了一份政治大礼。中国官方媒体立刻抓住这个宣传机会，环球时报马上发表文章说，赖清德和民进党已经不能够再指望美国的无底线纵容。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大校星期一也公开表态，他的意思更直接，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在宣传层面，中方已经收获了不小的成果。纽约时报指出，川普的公开表态显示他接受了中国对赖清德的定性，把美国拖进战争的分裂分子。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判断，在北京峰会上，习近平在台湾议题上完成了对川普的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文彤同样认为，川普这次对台湾问题的表态，在中方看来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华盛顿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叫克雷格辛格尔顿指出，关键的问题不是这笔140亿美元的军售是否推迟，而是一旦推迟的时间足够长，这就会被认定是因为中方的反对而搁置的，这就意味着美国威慑力的怀疑会进一步的放大。那当然，冲击波最先传到的不是华盛顿或者是北京，是台北。国民党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公开表示赖清德已经把台湾推到一个危险的两难局面，北京不信任他，华盛顿也指望不上。前陆委会主委苏启在台北的论坛上说，川习会是台湾的一个转折点，美国目前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根本顾不到台湾。那么把这件事情放在更长的时间线里看，川普的这次操作真正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140亿美元军售本身。 当美国总统公开的把对台军售降格为可以拿出来交易的筹码，那对台政策过去几十年的战略模糊就变成了战略可变。那中方一方面拿到了宣传的胜利，那么台北失去了确定感，确定美国会帮助他，川普在为下一次对话争取空间，他要交易，但是确定感一旦失去，你就很难原样找回，那美国的盟友就会重新计算，我可能也会被降格的概率，就不是台湾了，菲律宾就会想，你这样对台湾，那你下次也会这样对我，韩国也会这么想，日本也会这么想，欧洲就不用说了，而对手会重新计算，我可以推多远，比如说中国在对菲律宾的时候，我可以推到多远，那么下一次中美再谈台湾议题，那起点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那针对川普的涉台言论，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星期一出来打圆场，他说川普当面向习近平表明，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希望看到两岸间的胁迫行为，这有用吗？当然没有用。那原以为北京峰会期间白宫的声明只字不提台湾问题，是川普守住了底线，原来他根本就是无意识，结果是川普回到美国还是把自己绊倒了，现在慈济殿里面一片狼藉，习近平是捡枪，赖清德是误伤，川普是茫然不知，川普是5月15号离开北京，中国安排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四天之后到访。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不只是外交安排，这更像是习近平过去十多年战略路线的一次集中检阅。新华社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天，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现在双方相互理解和信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且在涉及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罗斯和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双方共同致力于深化双边协同，推进两国各领域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这是普京第25次访华，普京和习近平将会就双边关系、各个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进行讨论。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率领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总裁纳比乌尼娜、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高层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那么两国预计将会签署关于建立多极世界秩序以新型国际关系的声明，双方还会签署一系列双边协议，涵盖工业、贸易、交通、能源等领域。那么外界预料俄罗斯将会推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线的项目，进一步的扩大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俄方公布的代表团名单包括5名副总理、8名部长，还有能源、金融、外交和军工企业的高管。金融时报报道，习近平和川普举行峰会的时候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最终可能会对入侵乌克兰感到后悔。川普在会谈中还提到，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应该联手应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问题。这条新闻，《金融时报》这条新闻 很奇怪啊，很奇怪。他说这条新闻让人想起什么？想起以前电影有一句台词，这句台词叫什么？叫他背叛了原有的阶级。川普也是，习近平也是，这新闻啊，这不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但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并不能改变什么，《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题目是习近平如愿成为他向往的那个世界领导人，但也付出了代价。报道指出，在习近平看来，眼前的局面证明了两件事。第一，长期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路线没有错。第二，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支持俄罗斯，这也是一笔正确的投资。那么过去从来没有中国领导人在同一个月内连续接待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只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而是在向着世界权力结构中心靠近。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叫哈德利，哈德利认为习近平正在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已经与美国平起平坐，同时并没有因为改善中美关系而改变自己的基本外交路线，中国依然支持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如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场胜利，华尔街日报认为，而这场胜利的代价发生在国内。习近平过去十多年推动的经济路线本质上是围绕着制造业和供应链展开的国家战略，他不断地强化工业能力，推动关键产业自主化，希望建立一个能够和美国长期竞争的经济体系。习近平从苏联解体中得到的重要教训是，一个世界强国不能依赖少数产业，必须掌握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关键的供应链。基辛格的经济顾问叫霍马茨表示，在他和习近平的接触当中，他发现习近平的设想里，中国必须生产几乎所有的重要产品，占据所有的关键节点，并且避免在任何的供应链中出现的脆弱点。华尔街日报说，这套战略确实塑造出一个新的中国。他说，今天的中国既能在经济体量上和美国抗衡，也能在地缘政治上反过来支撑俄罗斯，但问题是，同样的模式开始制造新的结构矛盾。荣鼎集团最新研究显示，从2021年到2024年，中国占据全球出口份额超过一半的产业数量，从192个增加到315个，但也暴露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接近全球市场的消化极限。换句话说，中国越来越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生产机器，但它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完全被国内市场吸收，结果就是出口越来越重要，而外部市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那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目标在持续下降，今年降到了 4.5 到5之间，这是30多年来最低的水平。这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升，但是并没有转化成为内部的经济力量。文章说，习近平显然认为赢得中美竞争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继续把资源投入到制造业和战略产业。在这个逻辑下，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一种地缘政治工具，地缘政治工具的核心目标始终是台湾。华尔街日报认为，今天的习近平确实得到了他追求的国际地位，那普京也越来越依赖北京，川普开始用 G2 来描述中美关系，中国也越来越接近世界的权力中心。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在放缓，房地产长期低迷，消费恢复困难，外部市场摩擦持续增加。报道强调，真正的考验不在外交，而在国内，因为国际地位最终仍然需要内部经济的支撑。如果经济承受能力持续下降， 那外交胜利能否转化为国家的实力，仍然需要时间来回答。我的观点，这次北京峰会的确是一个历史场景啊。那么在这个场景上上演了两个重要的事态，什么事态呢？第一，川普代表的美国正在衰落，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上去习近平的地位似乎在上升的原因，并不是他的地位上升了，是因为美国在衰落，这是第一。第二，二战建立的地缘政治秩序已经崩溃了，所以美国的衰落给习近平的地位啊做出了叙事，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叙事在疫情之后已经烟消云散，为什么？因为中国崛起的前提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本来就没什么本钱，它就是靠经济增长来的。一旦中国经济像现在这样正在面临崩盘，所谓的崛起就是错误的一跳。有的时候在错误的时候一跳，它是致命的。就像大跃进一样。所以实际上在目前的形势对习近平来说看上去风光，但是内里都已经掏空了。所以实际上大家还不了解，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红楼梦》的贾府。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那有需要的网友，视频下方有链接可以去试一下啊。情况：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召开记者会，说明过去一年内阁施政成果，并盘点未来重大政策。他宣布明年的劳工最低工资标准将会提高突破3万新台币没问题。另外正在研拟军公教调薪方案。周荣泰表示，他刚上任时提出二上一下一平稳的目标。二上即未来4年的经济增长要达到 3%， 以及国民所得 GDP 要达到4万美元。一下就是失业率要在 3.5 以下，三一平就是 CPI 消费者指数要维持在 2% 以下。目前这些指标已经达成目标，当中有几项甚至提前超越设定的标准啊，那很厉害啊。4万美元很厉害了啊。观点：中共和俄罗斯一个德性，喜欢占别人的领土，但自己的人都占不满自己的国土，福利都跟不上，还向周边称霸，等着回旋镖吧。国家百姓过得好不好，不是国土大小决定的，看欧洲的小国就知道了。很多中国人以国家大小作为一种荣耀，有一寸土地是你的吗？没有一寸土地是你的呀。观点：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在经济上稍微松绑，带上顶级的 CEO 团队就是给中国机会在改革开放上做文章。当中国经济出现极端的崩盘，会对国际造成很大不可控的因素，而且勾引中国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参与，才能够最大的压制中国突然发动对外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但是给了牛奶也要给大棒，比如对中国的老朋友，该抓的抓，该炸的炸。有人说美国距离台湾9800多英里，美军不会来，美国距离伊朗还10000多呢，不这样不照样炸了。那是川普说的，川普自己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啊。情况：我是朝鲜族，回国后发现我们延吉也经济不好，好歹朝鲜族平均还有点钱， 但是发现没有可做的事，韩国也汇率崩盘，国内也这么难，估计要躺平了，感觉啥干啥啥都亏啊。观点，马斯克虽然是天才，但是很明显道德观不怎么样，也特别自恋，凡是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恋天才，自恋不值得尊，不应该指责别人自恋。你认为他不要对人身攻击啊，你可以说他行为不端啊，他有些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但是我不赞成这种人身攻击。他自恋，他有他自恋的理由，或者他愿意自恋，其他人管不着，明白吗？你可以讲他有什么不行不对，他的行为有什么不对，但是不应该这样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我不同意这样做。就是我们评价一个人，核心的是要看他做什么，评价他的行为，啊，至于他的个人的品行到底怎么样，老实讲，其他人没有资格去评判，啊。情况在内地，很多减肥针都是爱美人士在用，他们并不是糖尿病患者。这个药已经不完全是针对糖尿病的，啊，这个药已经是演变成为一种减重药，所以，这个药买这个药的大部分，绝大部分都不是糖尿病患者啊。听众王老师你好，央视最近还是采购了世界杯版权，但是封杀了几乎所有的比赛胜负以及比分推荐的博主。鉴于当前的国内经济形势，这次世界杯我认为会有很多人参与博彩、竞彩。我想做一个关于世界杯内容自媒体的栏目，但是如果推荐竞彩很可能被封号，不推荐竞彩又很难有变现的模式。请问王老师你有什么高见？我不知道你，我不，第一个你没告诉我你在哪里做。你是在美国做啊还是在中国做？在中国做那你就要受网信办的规范。那网信办的规范呢，就是你得听他的。那就像你说的，这个央视可能把竞彩全部给封了，为啥？他做独市生意啊。那这件事情就你说怎么样去变现？我不知道怎么变现，我对在中国做自媒体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我没在中国做过自媒体。在中国做自媒体很困难的地方就是，你没有一个可以让你专注于内容的平台啊。你像美国 YouTube， 美国在 YouTube 上面你就专注做内容，你不用去变现，它有流量，它帮你变现。那中国现在所有的自媒体平台他都不帮你变现，他就自己变现，他不帮 YouTube， 不帮自媒体变现。那你自己还一方面你要考虑内容，另外一方面你要考虑变现，这就非常的困难啊，就非常困难。所以我在中国没有做过自媒体，我完全没有经验，我不知道怎么变现啊。理论上来说，你帮平台带来流量，平台在你的流量里面放广告，你可以变现，但是中国也没有这样的模式啊，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变现啊。做节目嘛，你又不能够做竞彩，那你做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在做啥。你准备世界杯，想做世界杯的节目，但是他又不是要让你做竞彩，那你在讲球吗？我不知道怎么讲啊，抱歉，我不懂啊。观点，美国没有衰弱，民主精神在就不会衰弱。那不是，有民主精神不一定就不衰弱，有一个总统就足够让你衰弱的了，理解吗？你不要以为美国可以撑很久，美国撑不了多久，美国撑不了多久啊！基本上你看一下，美国的盟友全部都已经得罪了，所有的美国的盟友都转身了，转身离开了啊。另一方面也不能低估中国人民的韧性，贾府是呼啦啦一下子倒了，贾府也没有一下下倒啊，贾府倒了嘛，红楼梦整个红楼梦都没倒啊。 中国历史说明就算倒了还会再起来。嗯，我们先看吧，啊，贾府，我们看到的《红楼梦》，贾府还没有倒，对吗？啊。提问：最近普京表现出虚弱和颓势，如果他失去了权力，会对中国造成震荡吗？中共会改变路线吗？中共改变路线，改变什么路线？普京倒台对中共有没有震动？普京倒台对中共没啥震动，因为中国不依赖俄罗斯。最多在心理上有些影响，哦，有个独裁者倒台了，就像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独裁者被川普抓了，那对中共有一些震动，因为抓的方式很震撼。那普京倒台一样，可能在心理上会有一些震撼，但从现实来说，中国并不依赖俄罗斯，也不依赖委内瑞拉。当然，如果新的政府上来跟中国翻脸，说我不给你石油天然气，那对中国会有些影响。你特别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不通的情况下，那影响很大。但是我看不到普京这么短时间就倒台呀，啊，还没有，等他倒台了我们再看吧，好不好？因为很简单的道理，中国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那么对俄罗斯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金来源，因为他打仗啊。那当然之前就没有伊朗战争，没有伊朗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是通的。就算俄罗斯不卖给他，不卖中国石油天然气，中国还可以在中东买，还有伊朗，对吧？以前还有委内瑞拉，所以基本上中国可以买相对便宜一点的石油。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委内瑞拉不行了，中东不行了，那如果俄罗斯普京倒台，现在倒台，那对习近平来说那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的能源供应就出问题。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俄罗斯是增加了对中国石油出口，那现在的情况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如果现在普京倒台，而新的政府上来之后，那不向中国出口，不，但是如果他不向中国出口石油，他出口给谁呢？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你要看这个局势怎么变啊，才能够了解他后续会怎么走啊。我们现在不知道，现在不清楚啊。好吧，还有吗？看王先生的节目快五年了，你是最中立用事实说话的主播，诚实的新闻工作者，不懂就说不懂。是的，不懂就不懂。是的，不懂装懂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坐在这里跟大家讲话，不懂呢装懂呢，那就是向大家献丑。当然不懂有的时候你还会认识错误也是献丑。所以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要忠实于事实，这个很重要。错了就要认错，就要改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不断的调整我们的认知。你比如说之前川普从北京回来，我们当时的认知是什么？我们当时认知就是川普守住了底线啊，那么北京白宫发表的声明是不提台湾问题，习近平讲了一大堆，川普一言不发，结果别人原来不是守住底线，别人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要讲这个事儿，回来就把这个叫什么瓷器店给一脚踢飞了，踢翻了，遍地狼藉，现在局面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对川普还是不够认识啊。现在就认识多一点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